从今天开始，一连四次，我们会介绍《圣经》这本书。今天是第一次。圣经可以相信吗？圣经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影响世人之深，大概无出其有。它是天主所启示的，讲论天主与人类的关系，尤其是讲论至爱的天主为救赎人类所要完成的伟大的救恩计划。所以一个人要认识天主，明了他的计划，阅读圣经就是必要的。无疑的，唯有天主所启示的圣经才能够引导我们正确地走上得救的道路。天主教是启示的宗教，是天主来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对我们人有什么计划。所以这个圣经是这么样子的重要，因此查考这个验证今天我们所阅读的圣经是否真实可靠是极为重要的。什么是启示呢？我们信仰的基础乃是建立在天主对人类的启示。然后什么叫启示呢？天主如何将这个启示传达给我们呢？由我们应该怎样去接受天主的启示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公布的天主启示的教义宪章中有详细的解释。什么叫启示？无限爱人的天主因着自己的仁慈、宽厚与至善，或者赐给人灵感，或者借着他所造的万物而将自己显示给人，使人能够因此领悟认识他的存在，但能以及救赎人类的伟大的计划。这个就是叫做启示。旧约时代，天主曾经多次并已经用多种的方式接受先知们将他的启示传达给人。人有天主的启示，得以知道他的本心就是爱。虽然人常常因着犯罪而弃离了天主，但是天主并不因此弃罪于人而不顾。相反的，他许诺将派遣一位救世主来拯救堕落与罪的人类，使人能够与天主和好，重归于他的怀抱。新约时代，耶稣基督降生人世，是天主的启示具体而且圆满的实现。基督来到了我们的中间，做了天主与人间的桥梁。他为我们宣讲得救的道理，指示给我们正确的道路。任何人想要获得救恩的恩惠，唯有接受福音，并且以福音的精神遵守天主的诫命。为此，基督一生作则，以言以行来为我们的模范，引导我们，指引我们。所以基督成了天主全部启示的宗报。圣经上记载除了他以外无人凭谁，绝无救恩。这个就是对宗报的两个字最好的诠释，意思是我们要得救必须要有耶稣的中间的媒介。还有基督因着受苦受难或者死亡为我们赔补了罪，他特别因着从死者中光荣的复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为我们打开了天堂之门，使我们有朝一日也将和他一样的复活而得享永生。因而基督不仅仅是天主全部启示的宗报， 又成了启示的满全，就是天父的启示由基督那里圆满的完成了。天父不但是启示者，也是启示的兑现。天主启示所涵盖的真理是什么呢？它给我们所显示的真理可以分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真理，人如果真心寻求真理，凭着自己的理智，当然能够了解领悟的，虽然对于它的真正的意义可能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天主的存在，天主创造宇宙，人有精神体的灵魂等等，都是属于他的范畴。第二，超自然的真理，顾名思义，这是超越我们理智范围的，除非天主自己来告诉我们，否则人绝对无法知道。比如说独一无二的天主包含三位，耶稣在身体内的奥秘等等都是。天主会借着他的教会将启示传达给我们，天主为万民得救所启示的道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音，耶稣基督至高无上的天主全部启示的完成者，为是这他自己所成就的并亲口宣布的福音能够传授给普天之下的所有的人，于是他就命令宗徒们去宣扬福音。换句话说，基督借着他所建立的教会，将天主的启示传达给世世代代的人们。宗徒们遵照耶稣的嘱咐，一直因着宣讲模范的行为和按照耶稣的道理而指定了各种各样的法规，将基督的教会形式以及天主圣神所启示给他们的一切传授于人。第二，圣神的灵感的推动之下，像福音就是得救的喜讯写成供书，他们果然忠实地完成了基督所托付给他们的任务。宗徒之后的继承者就是主教，从宗徒们的手中承受了他们的权柄，毅然担负起他们传输福音的责任，使福音不仅仅能够继续完整的流传下去，不致误传或者中断，并使普天下的人都能听到这个喜讯而获得天主救恩的恩典。我们对于天主启示应有什么样子的态度呢？天主的启示既然是我们得救的保障，所以对于启示我们应当全心全力恪守信德的服从，然后要成就这种信德。这靠人自己的力量是绝对达不到的，必须依赖天主圣宠的引导和帮助，因为只有圣神的内在助佑才能开启我们的心目，使我们获得幸福真理的力量，进而全心跪向至真至善至美的天主。圣经是如何写成的呢？圣经不同于普通的一般的书籍，它不仅仅是人的著作，同时也是天主的著作。在圣经写作的工作中，天主选了一些语句于他们心中，借着这些人的才能与力量，将他愿意启示给人的真理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圣经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而是借着圣神所赐予的灵感完成的。圣经上记载说，圣经的各部都是天主所默契的。圣经既然是天主的言语，而用人的话来表达，在教会的传统当中，人是天主书写的工具。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不过是一种比喻 意义的抒发而已，因为这个工具不是机械化的，他这个人还是保有自身的思想与自由的意志。天主绝对不是为了要人完成他的著作而刻意的去改变人的本性。另外一方面，圣经的作者虽然出自一个毫不出色的小的民族，就是以色列的民族，他的文化并不比那时候四周的大户的文化来得高，然而他们却摒弃了当时教会的作品的怪诞、引当、多神或者泛圣论，而鼓吹歌颂崇高的人生观。由此可见，圣僧的写作绝对不是光靠作者本身的能力能够办得到的，必须受到天主的启示。由于圣经的作者所获得的灵感是来自天主圣神，所以圣经具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是一般书籍所没有的，那就是它的不错性。因着这个特性，圣经才能够将天主所愿意启示给人的真理忠实无误地传播给我们。那如何解释这个圣经呢？圣经里所记载的既然是天主启示的真理，但是却用人的语言和观念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想要知道究竟天主愿意告诉我们什么，必须小心地去寻找探究圣经作者真正努力地去表达的是什么，以及天主借用人的语言所要显示给人的是什么。由于圣经的作者在写作圣经的时候，为了真切地表达天主的圣意，往往会借助适合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与文学的类型，比如说诗歌、诗词、短歌、歌吟等等，提出和表达真理。所以找出作者借用的文学类型，能够帮助我们明了他们企图表白的或者实际表达出来的真正的意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无误地认识、了解、体会圣经里边所蕴含的真理。圣经的内容，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是以耶稣基督为其分界点。凡是耶稣降生以前所写的圣经称之为旧约，在耶稣降生以后就称之为新约。旧约一共有46本书，是一本天主与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的民族立约的记录。旧约所涵盖的年代是从亚巴拉开始到耶稣降生以前为止，前后经历大概2000年之久。其中所记载的道理就是天主为要他的选民保存一神的宗教，以预备救世主的来临。而接着族长就是亚巴郎、梅瑟以及先知逐渐将所传给他们的启示。从这一部的记录当中，天主救赎人类的计划显示无疑。旧约的内容简单的包括如下：天主跟以色列的族长们所缔结的盟约，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和他们对于救世主的殷切的期待，天主借着梅瑟和他的选民所订立的法律和礼节，先是对于以色列民族的劝告或者预言，以色列民族中的圣贤们的箴言、智慧以及他们对于邻邦的战争等等。新约一共有27卷，是耶稣基督与全人类建立新而永久的盟约的记录。 听说在旧约时代的许诺要派遣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人类，新约中所记载的就是这位救世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的行事道理和他这座苦难甚至所完成的救赎人类的大功，以及他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分享他救赎的恩惠而建立他的教会等等。新约安息内容可以分以下三类。第一，历史类，它包括四部福音以及路加所写的中途大事录。前面记载的是耶稣的行事和他的道理，后者描述教会初期发展的环境及宗徒们的事迹，其中是一对波多罗和保罗两位宗徒的叙说最为详细。第二，书信类，一共有21卷，其中是一生保罗宗徒所写的14封的书信最为重要。第三，预言类，只有1卷，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做末世录，是若望宗徒蒙圣神的灵感而写成的，劝勉当时的教友要坚守完整的信德，并且隐喻奥秘的话，预言教会将会受到磨难，并且得到最后的胜利。好，这一节就介绍到这里，下一次介绍圣经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圣经是否可靠。